好，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今天已经是2024年12月1号。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已经2024年最后一个月，2025年马上就要到了。我想在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今天的讲道，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基督信仰最基本的两个问题。两个问题是耶稣是谁，第二个问题是认识耶稣是谁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围绕这两个问题来展开讲道。因为现在已经进入第十二个月，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道就暂时不再围绕创世纪了。让我们一起打开新约圣经，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8:27-33。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看8:27。 So Gospel Mark Chapter 8 Verse 27 to 33. So let's focus on who is Jesus. And when we know who Jesus is, what does that mean to us? So 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8:27-33。大家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开始。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立定心意，让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啊，并且求你的灵引导我，让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让弟兄姐妹的信不在乎人的言语，只在乎神的大能。好吧，求你帮让我知道，也让弟兄姐妹知道，神啊，你与我们同在，你坚固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荣耀和得胜的名求，阿们。如果有一天你一位不信主的朋友问你，他问你 能否跟我解释一下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你要认识耶稣，对你带来什么好处，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我们绝对不能说，我现在我希望大家在座的各位不能对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一个朋友问你的话，或者你的家人问，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想通过今天这段经文的启示，看看圣灵赐给我们的答案。让我们一起来看经文，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我们翻到了就不要关上，因为我们今天会着重在这段经文，马可福音8:27-33，第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马可福音前面在讲。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往前翻一翻，好不好？我们翻到，我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前面他们经历了什么。我们翻到第四章最后吧。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往前翻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前面经历了什么。然后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会问他这个问题？第四 章最后一段，大家如果有标题看到最后一段是什么？平静风浪，是不是？第四章平静风浪 ，OK。然后第五章是什么？治好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新神迹，一个神迹接一个神迹，对不对？第一是平静风浪，让他们知道哇，这个人到底是谁啊？然后下面他把一个猛鬼被一个群的鬼附的人，把他身上的鬼给赶出去了。然后接下来大家看到没有？医治雅鲁的女儿和血漏的妇人，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然后一个12岁的一个小女孩，她治了这个女人的病，然后使一个小女孩从死里复活。然后下面拿撒勒人厌弃耶稣，这个我们就先过去，他本地人反而不相信他。然后到了下面是他差遣12个门徒，四使约翰的死。然后再下面我们再来跳过去，我们看接下来是什么？耶稣使5000人吃饱，大家都看到标题对不对？然后接下来5000人吃饱之后是什么？在海上行走，又是神迹，不断的神迹，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是治好格尼撒勒的病人，他把那个村庄的人，我看了一下经文，基本上把那个村里有病的人全部都治好。然后下面是什么？第七章，我们看一下跳火热洁净，那个他越行神迹，法利赛人越不服他，大家知道，法利赛人越不服他。然后下面迦南妇人的性情，迦南妇人是个外邦人，对不对？他治了他，他说他治他女儿，把他女儿病给治好，然后治好一个耳聋舌结的一个聋哑人。然后接下来第八章就跳到了我们现在，马上接下来是什么？前面是5000人吃饱，12男子，下面4000人吃饱，7个男子的剩余。然后他叫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教。然后接下来最后八章，在我们刚才那段经文之前是一个什么？治好伯赛大的盲人，对不对？大家看到，大家知道伯赛大在哪里？伯赛大在加利利，相当于如果我们看这个新西兰，伯赛大相当于就在温布瑞这片地方，它等于是那个整个国家最靠北的地方，伯赛大。好，大家了解了这背景之后，现在耶稣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做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从前面的经文内容我们已经知道，在耶稣带领他的门徒来到这个地方以前，他们一直都在加利利以北的以色列以北的加利利地方传道。但是为了问这个问题，耶稣特地把他们带到了，大家知道，看一下地理，凯撒利亚腓立比在伯赛大以北60公里，就相当于如果我们现在在湾谷里传道，他特地把他的门徒带到了卡瓦，就相当于这个距离。好，然后这个时候门徒已经贴身跟了，教授能不能把这个门关上？这个人一直在外面在讲话，或者把那个厨房，不对，那个凯撒利亚腓立比，它位于，如果说，这个时候门徒他们已经贴身跟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稣知道是时候让他们对自己身份有一个最起码的认识，一半的时间都过去了，而耶稣之所以带他们到这里来，大家要熟悉一下，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凯撒利亚腓立比的背景。凯撒利亚腓立比是一个崇拜希腊众神的一个地方，那里面有很多的神庙，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神庙，一个神庙接一个神庙，全是拜的外邦神。耶稣特地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就是要锻炼他们，让他们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到了这里之后，我们知道了背景，耶稣在这里向门徒问了一个问题，人说我是谁？希望大家能 从背景现在知道耶稣问这个问题的背景啊。第28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面对耶稣的发问，门徒他们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回答，而且我们看到他们的回答，大家觉得是他们自己的答案吗？不是，是吧？都是从旁人的嘴里说出来。他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他们通过他们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我希望我们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的回答。通过他们的回答，我们看出门徒对于耶稣的身份还是感到很困倦，他们心里没有定见。弟兄姐妹，如果有亲戚朋友问你耶稣是谁，你会不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答案？还是你自己都不太清楚？我相信我们应该不会。所以在29节，我们看耶稣听到他们这样回答，他就单刀直入问他们的耶稣， 问他的门徒，29节，他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姐妹，门徒在前面经历了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跟了耶稣很长一段时间了。耶稣不能再让他的门徒和别人一样糊涂，他们必须对他有个明确的认识，知道他是谁。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耶稣的大弟子，我们说耶稣的大弟子彼得跳出来了，说出了正确的答案。他说什么？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弟兄姐妹，这个回答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彼得的这个回答，使得耶稣在以色列的传道进入了一个高潮，可以这样讲。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大家知道基督这个名字代表什么吗？对我们来说，对于犹太人来说，基督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中文的基督，希腊文叫什么？叫 Christo。我们现在说 Jesus Christ， 对不对？Christ 就是基督 ，Jesus 耶稣，基督是他的名号 ，Jesus Christ。但是当时对犹太人他们知道基督是希腊文 Christ， 但是希腊文的 Christ 是希伯来文的 Messiah 翻译。如果大家中国人哦，大家都没有英文版的，英文版彼得直接说的 You are Messiah， 他没有说 You are Christ， 他说 You are Messiah， 他什么意思啊？米赛亚就是希腊人。就是希伯来人口里的救世主，所以基督的意思就是旧约圣经里的弥赛亚，这不是随便能说的。而中文的翻译直接翻译成基督，对于犹太人来说，弥赛亚就意味着上帝在旧约圣经里一直要应许给以色列民族的救世主。因为犹太人都很熟悉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里，先知书、律法书一直在预言将来有位弥赛亚，他是上帝所差遣的拯救者，他将要成为以色列的王，而且他要为以色列百姓带来拯救。所以当彼得在这里承认任性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就是在宣告从大卫王以后，大家我们现在读经小组正在读列王记，大卫王以后以色列王国就分裂了，对不对？那个辉煌的国度再也没有了，所以以色列人等了1000年，可以说大卫王是主前差不多100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等了1000年，就在等弥赛亚的到来。他们苦苦等，他们很多父母生了孩子，都给他们取名叫耶稣。他们希望这孩子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现在这个弥赛亚终于到来，而且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耶稣，他将要为以色列百姓带来终极的拯救。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用我们看圣经一定要运用想象力，我们不能看了就没有感同身受。如果你是这些门徒，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当门徒们确信耶稣就是千百年来以色列百姓祖祖辈辈望眼欲穿苦苦等候的救主弥赛亚的时候，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们会多么的激动，多么的兴奋。我觉得可能就像你中了亿万彩票一样激动，真的是这样。那时候等到弥赛亚，那就等于是你出头了，你终于可以跟着他出人头地了，他们都这样想。但是接下来出现了一节非常奇怪的经文，大家来看30节，耶稣就禁绝他们，后面说什么？不要告诉人。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不允许门徒去宣扬他就是以色列百姓苦苦等候了1000年的弥赛亚，望眼欲穿啊！这难道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如果让以色列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他的门徒就不会少的只有12个，一下子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他。真的，哇，他是弥赛亚，马上大家揭竿而起，要跟他一起干革命了。但是奇怪的是，耶稣在这里禁止他们的门徒不要告诉人，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其实心底知道答案，但是我在这里先留个悬念。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第31节，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当门徒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以后，他们一定是激动万分的期盼耶稣告诉他们接下来干什么。他心中的宏图大业是什么？他们摩拳擦掌等着耶稣告诉他们。但是他们现在从耶稣那里听到的真的像晴天霹雳，弟兄姐妹，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耶稣在跟他们说什么。弟兄姐妹，耶稣要来做什么？他是不是来告诉他的门徒，我就是，你们说对了，彼得厉害 Bingo， 你说对了，我就是基督，下面要告诉你我要怎样带领你们开疆扩土，把以色列人从罗马人的手里拯救出来，重新建立一个比大卫所罗门更加辉煌的以色列帝国。他是不是这样说的？他不是这样说的，对不对？耶稣告诉门徒说的是 OK， 现在你知道了我是基督，我告诉你下面发生什么事，我要受许多的苦，我要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他将走上十字架那个世界，对不对？我们现在都心知肚明，他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作为弥赛亚的基督耶稣他来地上要做的事情，但是却不是他的门徒想听到。弟兄姐妹，作为2000年后的信徒，作为基督徒，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只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对31节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其实就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谁，可以这样讲。如果31节没有进入你的心里，我们的认识全是假的，我们就，而且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叫真正的福音，可以这样讲。第31节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福音的核心，请大家牢牢记住31节，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个让他的门徒绝望的消息是所有普天下人的盼望。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弟兄姐妹，我们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不是因为我们的婚姻不好，不是因为我们身体得了不治之症，不是因为你找不到好工作，也不是因为我的子女不孝顺，不是因为你经济太大，经济压力太大还不起 房贷，也不是因为你是个赌徒或者酒鬼，都不是。我们知道问题是什么，我们全人类所面临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上帝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创造物，我们应当只单单敬拜上帝，完全遵循他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以后会讲，第三章的时候人类的始祖亚当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我们人类从此走向了堕落，我们再也不愿意听上帝的话，我们再也不想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什么是罪？约翰一书3章4节告诉我们，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罪就是不顺服上帝，不想让上帝在我们心里做主，不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命状态，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的人生我做主，广告里都是这样讲的。这就是我们人类生存的真相，我们拥有的就是一个只会犯罪的生命。所以圣经真的很扎心，它为我们揭露了我们那个真相，我们的生命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我们在本质上，在认识，在接受基督以前，我们本质上都是罪的奴隶，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撒旦的儿女，我们曾经是这样，而一个不以上帝为中心反叛上帝的罪人，我们说过他最终的结局就是上帝愤怒的审判，是扔进硫磺火湖里，在地狱里昼夜受痛苦，昼夜痛苦，永永远远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虽然这个事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接受，特别是不认识神的人将来的去处，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得相信，这就是我们人类面临的绝境。可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愿意，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永远是悲惨的结局。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就是在三十一节。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人类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盼望，就三十一节。我们先来读一下。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我们听了应该说哈利路亚，我们应该感到无比的兴奋，无比的激动，这才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你千万不要从别的地方去告诉别人什么是福音的好消息，你要想方设法用你的智慧去告诉别人，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这就是我们福音的核心。一方面，圣洁的上帝他痛恨罪恶，面对犯罪的人类，他一定，大家要知道，当我们在讲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千万不要忘记，这都是捆绑在一起的。他是爱我们，但是他是圣洁公义的，犯了罪一定他会惩罚的，是逃不掉的。他不会因为他的爱，他就不惩罚我们。所以，一方面，圣洁的上帝痛恨罪恶，他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发动公义的审判，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但是另一方面，上帝他的怜悯，他的大爱，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重新成为他的儿女。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样说的时候，上帝是不是面临一个好像无解的困境？他一方面要一定要惩罚恶人，一定要惩罚罪人，另一方面他又要救罪人，怎么办？上帝他会怎么做？上帝的做法就是他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代替我们接受上帝愤怒的审判，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他代替我们接受上帝的审判，他是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我们说代替性的救赎，使得我们可以被免去最终永远的灭亡和刑罚。永远，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基督耶稣的爱，神的公义、愤怒、审判、爱和怜悯，全部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所以基督耶稣他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且他在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使我们这所有信靠基督耶稣、接受耶稣为主的人，我们不但被免去了罪的刑罚，而且我们被上帝重新接纳，成为他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已经，我不想这个成为老生常谈，我们会不断的说基督耶稣的救赎，因为这就是我们信的坚定的信仰的核心。我们可以不知道别的，这一定要知道，这就是基督耶稣作为弥赛亚，作为基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而当耶稣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门徒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大家来看一下门徒的反应，我们真的能感受到。三十二节，耶稣明明的说这话，接下来你们看，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如果你有英文圣经，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看看英文圣经讲的是，英文圣经讲的不是劝他，是 rebuke。 大家知道 rebuke 什么意思？责骂。彼得责骂耶稣，大家知道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对于福音的好消息没有基本的认识，他们朦胧的信心，我们不能说他们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们有个非常非常朦胧的信心，让他们看到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生命的困境，他们对于耶稣来地上到底要做什么，对于弥赛亚救赎的真正的意义，对于永生和永死，对于天堂和地狱，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清楚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清楚的认识吗？我们真的要问自己，天堂地狱永生永死，我们真的认识吗？我们真的清楚吗？所以弟兄姐妹，彼得在这里拉着耶稣劝他，他在劝耶稣什么？你觉得他劝他什么？他责备耶稣什么？从上下文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不对？彼得在这里劝耶稣，哎呦，你千万不要去想被杀的事情，更不要提十字架这令人讨厌的东西，这件事情不应该从基督的口里说出来的，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更不应该，十字架这种事情，死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弥赛亚基督的身上？他是这样在劝耶稣。 他等于是在跟耶稣讲，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你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盼望，你死了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当他们想到耶稣是弥赛亚，是他们的拯救者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耶稣要把他们从罪里拯救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想到耶稣是基督，是想到他把你从罪里拯救出来。我们要问自己，他们没有想到，当很多很多基督徒在想到耶稣是基督，他们不是想到罪，他们想的是别的。彼得在这里是犯了同样的问题，他不是想到耶稣会把他从罪里拯救出来，让他脱离永远的将来愤怒的审判，永远的死亡。而且他没想到耶稣来时让他进入那无比荣耀的永生，他没想到这些。你知道他想了什么？很多基督徒也在想这些事情，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健康、自己的事业、自己在银行里的存款、房产和投资，他们在地上那美好的前途，这是很多人在想。彼得就是这样在想，如果你死了， 我跟着你干什么？我就是跟着你就想得到这些。福音是不是让我们得到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信靠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而且得到更多？耶稣将要赐给他们在地上所梦寐祈求的一切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的是这些。十字架是什么？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唱的古旧十字架，那是什么？是羞辱的记号，是痛苦，是挣扎，是失败，是结束，是死亡。谁希望这个东西？人人唾弃的，死刑犯的，是死刑犯的刑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需要反思。当我们在想到基督耶稣的救赎，想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弟兄姐妹，当你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在2020年最后一个月，我想问一下大家，也问我自己，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当你想到福音基督耶稣是，当你想到福音的救赎，想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们到底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们现在心里最深的渴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希望耶稣在明年让我达成我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你想让他，你想到底想，我们到底想要他带领我们得到什么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所能赐给你的一切的美好的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此时此刻，彼得一心所想的，就是跟随耶稣即将得到的荣华富贵的生活。这就让耶稣想起了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所遭遇的试探。大家还记得魔鬼撒旦把耶稣带上一座高山，把世上万国的荣华都显给他看，然后对耶稣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弟兄姐妹，我不得不说，在2000年后，很多基督徒想的就是这个。我只要他们把耶稣放在那里，说啊，我跟了你，我这么热心的敬拜你、侍奉你，我想得到这个，我想得到那个，我的前途，我的这些，我们都在想，我们都在为自己做盘算。但是撒旦也可以告诉他，你只要拜我，你想的一切我都会成就你。你不要拜耶稣。现在从彼得的身上，耶稣又看见了撒旦这同样的试探再次出现。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33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回应是什么，非常重要。今天重点经文31节和33节，耶稣转，我们一起来读33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对彼得所发出的严厉的斥责， 其实不单单是对他的门徒，也是对所有口里宣称耶稣是基督的人。我们在，我可以在，我可以说在这里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和这些门徒一样，在信主之后，我们的思想，我把它取了个名字叫前彼得思维模式。我们的思想总是停留在这种前彼得的思维模式。什么叫前彼得的思维模式？就是耶稣在这里所斥责彼得的，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经常放在信了主之后，我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眼光总是停留在信主之后，耶稣能够给我好，能够给我的生活，给我的家庭，给我的居住环境，给我的工作和经济收入带来怎样的好处，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经常会这样想，不是吗？我们的感恩总是在于他给我提供了这个，他给我提供了那个。我听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教会，我们去听别人的见证，基本上见证都是围绕在这些地方。真的，你好好想一想。哎呀，主，我生了病，主把我医好。哎呀，我本来我有个事情，我本来都没想到，然后主给我提供给我，哎呀，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呦，我一听我们都觉得，哎呀，信主真好，他什么都给我们提供，什么都帮我想到，什么都帮我做好。我们从多少基督徒口里听到的见证，基本上都是围绕基督怎样使我的病得医治，怎样照顾我的生活方方面面，怎样为我考虑，为我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听了太多了，这就是前彼得的思维模式。我们总是把耶稣幻想成一个排忧解难的圣诞老人，马上圣诞老人就要来了，再过二十几天。他爱我，他关心我，不忍心让我受半点的委屈。当我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有求必应，想方设法帮我解决一切困难。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相信的耶稣？我们是不是特别喜欢做这样的见证？但是我在想，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好像忘记了，基督耶稣不是为这些而来的，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来的。我们从来不看我们的罪，很可悲。这个问题不是彼得的问题，两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我们不是接受基督耶稣，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然后让他进入我们的世界，进入我的生活来帮助我，使我不太满意，令我满意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福音的观念，前彼得的思维，使我不太健康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不太顺心的生活变得更加顺心。这是我们所拥抱的福音，假福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不得不说，如果我们的思想总是停留在这种属肉体的前彼得思维里面，总是想着耶稣如何能够帮助我改善生活，耶稣在这里就向我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这就是刚才我留个悬念，这个警告就是他前面三十节说的，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弟兄姐妹，大家现在明白了，如果门徒们现在出去向别人宣传耶稣就是基督，他们用词正确，但是意义完全错误，完全扭曲了。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警醒，我们真的需要警醒。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在宣扬只要信耶稣你就可以住进更大的房子，找到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变得更加舒适安逸？记住耶稣在这里对我们发出的警告，如果这是你相信的耶稣，就不要告诉人。弟兄姐妹，不要传这样的福音，最好不要做这样的见证。你可以把这样的见证来引向基督耶稣的把你胜过罪，但是不要把这个当成福音去告诉人。耶稣说不要告诉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这样去传福音，你讲的这位基督不是真神，是个偶像。这就是耶稣在这里严厉警告我们，他在三十三节里严厉的警告彼得，警告我们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去弃绝这种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把它叫做前彼得思维，一定要摒弃。耶稣的到来是要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弟兄姐妹，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权势下解救出来，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不是把基督拉到我们的世界里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生活，而是进入神的世界里面。我们方向搞反了，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的耶稣的到来是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而不是把耶稣拉到我们罪的世界来，让我的罪在我的罪上面修修补补改改。耶稣说了，你要出来，要出黑暗入光明，进入我的国度，获得一个属神的新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兄弟，这是耶稣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看到，我真的盼望我们需要听见的，不是我们在信主之后得到了什么好处，我们希望听到的是真实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真的期盼听见有人说，我信了耶稣之后，他如何改变了我这个人，把我从一个对世界充满迷恋，一心只想赚钱发财的人，变成一个渴慕基督的人，把我从一个充满私欲，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变成一个以神为乐的人。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吗？把我从一个喜爱仇恨发怒和争吵，信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人，变成一个会爱会饶恕，能够包容别人，能够包容别人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吗？把我从一个充满焦虑恐惧和负面情绪，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整天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的人，变成一个靠主喜乐心里有平安而且能够战胜苦难的人。这是基督耶稣来地上做的事情，他改变的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才是福音的大能，不是让你开更好的车子，更大的房子，住更大的房子，传销也可以给你这些。福音的大能是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使我们从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浅彼得的思维，转变成为只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以神为中心的，我们说后彼得的思维。后来彼得转变，我们叫他后彼得思维。在基督复活了以后，圣灵打开了彼得的心眼，使他真正的开始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耶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使彼得彻底的转变。让我们来看一下彼得的转变，我们来看一下福音是怎么转变彼得的。我们一起来打开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彼得是怎样的彼得。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三节，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三节，我这样，我先来念一遍，然后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彼得前书四章 ，So First Peter chapter four verse 1-3 ，OK， 我先来念，然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三节，请大家仔细看，彼得现在怎么说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看到没有？十字架，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以什么罪断绝了。现在他知道罪了。下面经典就在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此以后就怎么样？可以不从人的情，只从神的旨意。看到没有？转变了没有？再次度余下的光明。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这都是彼得做的事情，并可不拜偶像的事，什么？时间已经够了，不要再做了。我们起来读好吗？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弟兄姐妹，请注意第二节，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就是耶稣责备他的教训，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现在转变了，对不对？ 只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圣经里很多话其实都是一样的，换了说话的方式不一样，意思都是一样。在福音的光照下，耶稣彼得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他从一个贪图名利富贵、唾弃十字架的人，变成一个直面苦难、拥抱十字架、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的人。弟兄姐妹，从彼得身上我们看到一点，基督耶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一定会改变我们。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改变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觉得太高了，我们无法做到。很多基督徒，很可悲的基督徒，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无法顺服神的旨意。但是彼得告诉我们，神的大能一定会改变我们，他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过来不是让你生活过得更好，他是要颠覆你的生命。所以通过今天的经文，我在最后我想简单的三点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第一点，我们需要尽心竭力的去认识耶稣。弟兄姐妹，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让基督耶稣被他定十字架，这个福音成为我们生命的原动力，一定要让基督耶稣被他定十字架活化在我们心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不是让我们在物质上更丰盛，在生活上更安逸和舒服。我们体贴肉体的倾向总是驱使我们去关注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挥之不去的，我们就喜欢福音能帮我提供我们更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警醒，每当这样的思想出现的时候，一定要警醒。我们却忘了这些东西。我有时在想，这些东西可能最多最多充其量就是福音的影子和泡沫而已，可能连影子都不是。我们却忘记了福音真正的实体。福音真正的实体是什么？基督，他把自己赐给我们，要让我们在里面获得永生。弟兄姐妹，千万家财万贯，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跟永生相比，连影子都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永生，如果我们应该真的知道什么是永生，连影子都不是。但是我们偏偏注重的是肉眼看到的这一切，我们对永生缺乏真正的概念。基督就是永生，他会带领我们，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要给我们带给我们赐给我们是永生，带领我们是脱离罪恶的捆绑，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活出一个新生命。这是第二点。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立定心志，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让福音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原动力。第三点，让我们现在开始真的要操练敬虔，只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姐妹，福音不是向人劝善，不是劝人向善。让我们现在罪人的生命之下，福音不是在我们罪人的生命上进行改良，提升我们的道德修养，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福音不是这样，福音是让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大家一定要记住，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这样的人只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让我们在2025年即将到来之际，我这也是我的祷告，求福音重整我的生命。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常陷在肉体的情欲里，所以会产生很多的困惑，很多的软弱，或者我们的忧虑，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忧虑都是从我们的罪来的。这是我最深的体验，一旦我软弱了，我陷入肉体里面，我一定会忧虑。基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好，弟兄姐妹，在最后我们就结束了。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让这段宝贵的经文 来提醒我们，也成为我们希望成为我们生活的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来读彼得后书一章3-11节。就觉得我们看神的话，我们要看进去，看进去一定会改变我们。就像彼得后书3:3-11一样，这段经文一定会改变我们，但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阿们。我们起来。亲爱的，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感谢你怜悯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神啊，使我们能够从罪里被救拔出来。神啊，求你在新的一年，在2020年即将结束，在2025年即将到来的时候，神啊，求你，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求你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你将生命和敬虔的道都已经赐给我们。神啊，就让我们不要再懒惰，不要再闲懒，让我们殷勤的去操练敬虔，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我们就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我们就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我们就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我们加上前进，有了前进我们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我们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神啊，让我们在这些事上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进步。神啊，你的应许是，如果我们有了这几样，我们就不至于在认识我们主基督耶稣的事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就是眼瞎的，忘了我们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操练敬虔，仰望基督，走向圣洁，进入神你那荣耀的国度。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好吧，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新生命，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